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1月3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加强战备值班和巡逻执勤，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安宁祥和的新春佳节。
新春走军营栏目，总台军事记者在春节期间来到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和官兵们一起执行长江重庆段航道的水上巡逻任务，感受船艇兵的新春坚守。
特别节目，金蛇贺春阔步强军军营新春文艺演出展播，今天带您走进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欣赏一场年味浓厚兵味十足的迎新春文艺汇演，感受基层官兵奋进新时代的强军之志。
环球军情，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前线局势近期变化较为明显，俄军在多个方向取得进展，乌军做出防御态势。
以下是详细内容。春节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加强战备值班和巡逻执勤，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全国人民过一个欢乐安宁祥和的春节。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前进九，
万家团圆日，官兵战备时。东海之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连续组织各型装备出动演练，不断完善节日应急处突预案。天山南路，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组织了一场全流程多要素战备演练。叶山脚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展开临机战备拉动训练，有效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能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内镇，
春节对于我们军人来说是坚守岗位、守护安宁的责任，一次次的战备拉动演练就是要让我们的官兵时刻牢记战备意识，始终保持整个带弹的紧迫感，确保遇到极难险重任务随时能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走路可以走路。
国不可一日无防，军不可一日无备。春节期间，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官兵整戈待旦，常态组织不同气象条件、不同时段下的应急战备演练，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确保节日期间海空安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吴凡业，
作为南海的守卫者，守在一线，随时出征，守护好祖国的南大门是我们的职责所在，直面强敌，不惧风险，保卫好祖国的海天更是我们的担当。
一级转进，一等战斗值班。
正在海岛驻训的东部战区空军地岛某旅，在节日期间多次临机组织战斗值班等级转进演练，检验部队战备水平。演练中，官兵们文力摇动、顷刻间导弹上架、雷达旋转，各作战单元人员熟练操作，成功抗击来袭的模拟空中目标。东部战区空军地岛某旅王徐征，
在军人的字典里，只有打仗和准备打仗两种状态。我们只有24小时在岗在位在状态，才能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团圆年。
举国欢庆日，官兵练兵时。火箭军某部在节日期间组织了一场战备拉动演练，在一个个接踵而至的模拟特勤中，官兵们及时处置应对，应急应战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火箭军某部吴硕，
训练没有间歇期，打仗没有休止符，我们就要积极探索各种特情下的应对应抗能力，立起实战实训的鲜明导向，紧盯强敌对手，深入严战练战，创新训练方法，提升实战能力。
春节假期，武警部队官兵坚守各地执勤一线，科学编组执勤力量，在机场、火车站、热门旅游景区等人流聚集区域加强警戒、巡逻和疏导，为人民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杜传法，
节日期间，我们全面加强社会面管控，加大广场商圈、高铁站和步行街等重点部位的巡逻力度，同时力所能及的开展便民服务，为驻地群众创造一个安宁和谐的节日氛围。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国海警海鸥舰在中国南海黄岩岛海域依法开展巡航任务，全舰执法员克服复杂海况等不利因素影响，坚守岗位，全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海军第47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海域持续开展区域护航任务，全力护卫过往船只航行安全。被护送船只的船员们拉起国旗与横幅，向护航编队官兵表达敬意，并致以新春问候。
翡翠金堂轮，
军舰起航。
我是海军护航编队，祝你航行顺利，有事请在16频道呼叫我。
好的，收到，海军，谢谢，祝你们新年快乐。
新春走军营，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常年担负着长江重庆段航道的水上巡逻任务。多年来，这个支队的巡逻装备从冲锋舟到巡逻艇再到交通艇不断升级换代。与此同时，官兵们守护黄金水道航运安全的能力也逐渐提升。蛇年春节期间，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与船艇支队官兵一起登上交通艇，执行了一次江面巡逻任务。请听报道，长江航道船艇兵的新春坚守。
上午9点，记者搭乘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交通艇截拦起航，江面浪花翻涌，交通艇沿着长江重庆段航道开始执行江面巡逻任务。记者跟随二级警示长艇长王健来到驾驶室，宽敞的驾驶室视野开阔，驾驶席位的四位驾驶员笔直地站立着，专注地观察着行船状况。
你准备怎样的码头？
因为现在流比较小，我准备平移出去，先左舵，然后错车，鸳鸯车，然后出去。
下士冯其浩是第一次参与操控交通艇执行巡逻任务，相比于其他驾驶员，他看上去明显有些紧张。
因为是第一次出船嘛，在那么多眼睛的注视下，害怕自己的车舵运用错误了，然后船体没有按照预计的航线航行，会脱离编队，也非常的紧张。
二级警示长艇长王健在一旁接过话茬说，对于船艇兵而言，航行途中最有挑战性的工作就是辨别航道和方向，尤其是在冬季雾气弥漫的长江江面，能见度有时只有30-40米，这极大的考验船艇驾驶员的技术和经验。
因为前期的话，我们会做很多这预案的，有人落水啊，比如说是吧，然后船艇自身的事故啊，我们会做很多方案啊，很多预案。前方进入铜锣桥水域，各站位加强观察和联络。
当交通艇航行到水况复杂的航道时，艇长王健迅速判断，做出部署。驾驶室左右两侧的信号兵、关通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
信号兵报告，通过联络，暂无上下行船舶。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交通艇驾驶室两侧的门一直是敞开着的。
我观察就是驾驶员在开船的时候，驾驶舱室里两侧有那个门，在航行的过程中好像那个门是基本上不太关。
对，因为我们要随时就是说看看岸型呢、我们现在离岸边有多远啊、这些的基本上都不关它。
与交通艇驾驶员岗位不同，坚守机电舱岗位的中士文俊苏很少能看到长江江面上的航运繁忙热闹的景象。航行过程中，记者来到位于船下的机电舱，文俊苏取下耳机，从舱门口探出半个身子与记者交谈。
你是从开始行船到行船结束是一直在下面吗？船下面？
对，只要那个机器没有停，就一直要有人在下面在守着去。
因为我知道下面噪声也很大，就是在下面是一种什么感觉？
在上面待久了可能你有点会头晕。我感觉的话，就是在不足几平的秘密的机舱室内，跟驾驶室啊还有甲板上啊看到的景色是跟别人也有所不同的。看着头顶上的一片天啊，心中想起了一种感慨，很自豪。毕竟我们守护着一方水土，守护着人民，这个守护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力吧。
大约过了2个小时，交通艇航行到渔船来往密集的水域，记者站在船艇向四面眺望，长江两岸张灯结彩，游人如织，处处洋溢着过年的气氛。艇长王健说，和战友在一起执行巡逻任务，全力守护水道航运安全，是大家最大的新春心愿。
看到这种万家灯火的灯火通明的是吧，别人一家人都在团圆啊，这希望这很开心嘛。所谓的长江黄金水道了，我们能贡献出一点点的力量是吧，其实心里还是很自豪的。
新春走军营，致敬英雄，
聆听英雄故事，更续红色血脉。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李山、特约记者毕孝天、梁元、唐瑞杰跟随海军某部的青年官兵一起看望慰问老英雄，不断激发向英雄看齐、向前辈学习的热情动力。请听报道。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军事记者李山，今天我跟随官兵们到达了山东省沂源县，一会儿呢我们将去探望的是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的朱彦夫老英雄。朱老曾在抗美援朝的长津湖战役中英勇奋战，不幸失去了四肢和左眼。作为特等伤残军人，当年从战场上归来后，朱老没有选择住在荣军医院，而是回到了家乡农村，带领父老乡亲们用25年的时间改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
要春节了过来看望老英雄。我是唐木老连队的第35任连长，我们继承了老前辈的革命传统。
一大早，92岁的朱彦夫老英雄就已经坐在客厅等候。阳光照耀下，记者一眼就看到了他左胸前闪亮的党徽。由于行动不便，朱老已经不能再穿戴假肢走路了。但为了接待前来看望自己的青年官兵，他再次穿戴上假肢，一次次抚平军装。
这是新制作的一个画册，现在部队这个一些成长经历、单位的变化，都在这上面都有。
从单位光荣历史、人才队伍建设到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官兵代表围坐在朱彦夫老英雄身边，和朱老聊起了部队建设发展的新变化、新气象、新面貌。看着朱老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的女儿朱向华告诉记者，
现在的官兵都很优秀，那个都是国家的栋梁，他们也很辛苦，就坚守了为保卫国家的这些使命，他们也很谦虚，来向我父亲学习，我父亲很高兴。
记者环顾朱彦夫老英雄家的客厅，三面墙上满满都是他在不同时期的照片，用嘴衔笔写字，拄拐下田劳动，会场上做报告，接受各种荣誉，一个只要信念不倒、精神不垮、什么都能扛过去的英雄轨迹跃然眼前。在前来看望朱彦夫老英雄之前，海军某部王子杰把朱彦夫老人撰写的书籍《男儿无悔》《极限人生》等又看了一遍。他说，能够代表青年官兵现场聆听老英雄的嘱托，让他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的与老英雄交流，我很激动。之前啊就听过看过朱老英雄的故事，他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做一名优秀的军人，今后我会继续传承好英雄精神，在新年度的工作中开好头、起新篇，用更加优异的成绩向老英雄致敬。
记者一行向朱彦夫老英雄道别后，来到了位于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的朱彦夫市纪展馆，这里展出的2200多幅图片和860件实物，生动展现了朱彦夫身残志坚、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
我曾经问过爷爷，您当年在荣军医院里有人照顾啊，颐养天年，这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回家呢？他就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成了肉咕噜，可我依然还是个战士，不能为国效力了，但绝不能给国家增加负担。他不愿意躺在功劳簿上虚度一生，他想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更有价值。
介绍朱老英雄事迹的是他的孙子朱帅宗。从2020年3月开始，朱帅宗就开始担任展馆讲解员。朱帅宗深情地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他爷爷参军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那时朱彦夫还只是个10来岁的孩子，战斗中他的班长大喊，共产党员跟我上，战友们前赴后继的冲锋，朱彦夫也往上冲，但被班长拉了回来，还为他挡住了一颗子弹。
那一刻，朱彦夫明白了什么是共产党员，从此立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爷爷的精神呢，可以总结是这样：对党忠诚，一心为民，敢于担当和自强不息，国民军人。他是经历过抗元朝长期不战役的，在那种条件下，他都可以顽强地挺过来，并且守住阵地。军人的这种精神吧，支撑了他去完成后面的工作，包括带村民吃苦也好，包括去写书也好。爷爷他说，遇到困难难吗？其实不难，能比在战场上拼刺刀还难吗？所以说，对于他来说，都是困难。
记者曾在朱彦夫日记中读到，一个人只要有生命就会发光，就能去改造他周围的环境。朱彦夫老英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写就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奋斗故事。活动结束后，海军某部的官兵纷纷表示，他们将继续更续红色传统，砥砺战斗血性，正如他们在联队决心书中所宣誓的那样。
我们将瞄准争创全军先进单位，争当全军标兵典型的目标愿景，发扬以忠贞、顽强、奉献、开拓为核心的联队精神，叫响青年先锋生死与共、逢敌亮剑、再立新功的联队口号，向祖国和人民、向荣誉和历史、也向您交出优秀的答卷。
新春走军营特别节目《金蛇贺春阔步强军》军营新春文艺演出展播，今天带您走进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欣赏一场年味浓厚、兵味十足的迎新春文艺汇演，共同感受基层官兵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奋进新时代的强军之志。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石涵宇、杨景一、丁文俊发来的报道。
金蛇献瑞迎新春，逐梦欢歌幸福年。夜幕降临，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礼堂里张灯结彩，光影闪烁，一场主题为山海交响的迎新春文艺演出在欢声笑语中拉开帷幕。舞台上，场站文艺骨干自导自演的开场歌舞《龙腾虎跃贺新春》将现场喜庆气氛引向高潮。
沉睡的勇士已经苏醒，别再等，黎明在远方呼唤启程，别再等，我的心你的梦，我们渴望的光荣，是一般所有的不可能，我的心你的梦，我们渴望的光荣，是昂首振幕。
在开场舞之后，歌曲《渴望光荣》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忠诚、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的好样子，激励官兵不断强化艰苦创业、团结奋斗的坚定意志，增强披荆斩棘、不畏困难、追求梦想的信心与勇气。
我们联队微教育，大家很受益，每时每刻是课堂，处处受教育。虽然三言两语可蕴含大道理，这种形式很新颖，也很接地气。问题不出班，人人都参与，全连争当小教员，发言真给力。今天我们仨就讲几个事例，还请大家给我们多提建议。
场站官兵自编自演的情景剧《微教育》节奏明快，运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以多个场景分别讲述了失泄密、安全意识淡薄、酒驾醉驾的危害，提醒大家过年更要绷紧纪律弦，时刻树牢安全意识，守住安全底线。
我讲这故事大家要谨记，安全意识淡薄是没有好结局，外出要警醒，时刻要注意，千万别把部队的规章纪律当儿戏，尽力人人守，避免出问题。
纪律高压线，坚决不触碰，转变作风无小事，好朋友分清，建立新常态，树正气新风，瞄准未来新战场，一切谋大赢。
我们连的微教育，大家多提倡，
冰说冰语很生动，传播正能量。我们连的微教育，精神的食粮。教育他人，警示自己，不占有们做导航。
歌曲《奔跑》，轻快激昂的旋律响起，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官兵跑上舞台，载歌载舞，激情澎湃，唱出了海天卫士奋发有力的精神风貌和童心追梦的勇气力量，表达了对美好明天的向往。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那个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奔向拥抱做翅膀，敢爱敢恨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青春旋律奏响战斗号角，青春舞步律动无畏勇气，舞台上歌曲、舞蹈、情景说唱等一个个精彩绝伦的节目接续上演，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出场战官兵怀揣光荣梦想、肩扛使命担当、继续勇毅前行的坚定决心。整台演出的最后，台上歌手深情献唱歌曲《如愿》，台下官兵跟随旋律轻声合唱，用歌声致敬革命先烈，表达新时代革命军人赓续红色血脉，以赤胆忠诚坚守战位、建功军营的家国情怀。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俄乌冲突近期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俄军称在多个方向取得进展，乌军则做出防御态势。当地时间1月27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大诺沃希尔卡，并在当地升起俄罗斯旗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予以否认，并称他们只是出于战略目的从大诺沃希尔卡的某些地区撤退，以避免被包围，战斗仍在继续。本月以来，俄军先后在南顿涅茨克控制了库拉霍沃和大诺沃希尔卡，乌军在这一地区已经没有可以组织大规模防御的城镇，俄军通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大门已经打开。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在红军村方向向西推进。1月29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控制红军村西南的新伊利扎维托夫卡居民点。有分析认为，俄军在这一方向的进攻目标是收拢库拉霍沃以西的包围圈，逼近位于交通线上的安德列耶夫卡和康斯坦丁诺皮尔。同时，俄军持续保持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压力，其进攻前锋距离该地区边界只有不到4公里。在杰尔仁斯克方向，俄军正在进攻乌军最后控制的一处矿区，该矿区的一半已被俄罗斯武装部队控制。此外，位于矿区附近的克里姆斯克被俄军控制，该地紧邻杰尔仁斯克的居民区。 这一进展标志着杰尔任斯克大约 99% 的面积已被俄军控制。
总台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1月29号，一架客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降落过程中与一架黑鹰直升机相撞后坠河。坠落客机机型为庞巴迪喷气式飞机 CRJ-700， 机上有6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美国军方表示，坠机事故中的直升机为军方的黑鹰直升机，事故发生时正在进行训练飞行，机上没有高级陆军官员。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月29号签署行政令，指示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建造一个移民拘留设施，用来安置多达3万名移民。对于特朗普的计划，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都表示强烈谴责。他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处在古巴被非法占领的领土上，美国政府宣布将数千名被强行驱逐的移民关押在古巴，将他们安置在臭名昭著的使用酷刑和非法拘留监狱的旁边，这是对人道主义情况和国际法的蔑视。据了解，美军2002年在关塔纳摩设立监狱，用以关押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军在全球反恐行动中抓获的嫌疑人。关塔纳摩监狱因多次传出虐囚丑闻而备受谴责，古巴方面也多次发声谴责美国非法占领关塔纳摩湾部分领土超过120年。
总台记者李想报道，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室当地时间1月29号晚间发布一份声明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进行了首次通话，在通话中两人讨论了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和促进共同利益的问题，决定保持联系并尽快会面。
当地时间1月29号，叙利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军事行动管理局发言人哈桑·阿卜杜勒加尼宣布，军事行动管理局总指挥、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将在过渡时期担任叙利亚总统。加尼同时宣布废除叙利亚2012年宪法，解散叙利亚议会，解散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下的军队、民兵武装和所有安全机构，解散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全国进步阵线旗下其他政党，解散所有军事派别，将他们并入国家机构。
当地时间1月29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在与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举行会谈后，表示愿意同联合国各机构展开充分合作。此外，叙利亚过渡政府还再次督促以军撤离非法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并表示叙方将按照叙以两国1974年协定重新向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进行军事部署。去年年底，随着叙利亚局势突变，以军出动大批部队占领了戈兰高地的叙以军事缓冲区，并控制了赫尔蒙山。以方曾声称此举是出于安全原因采取的临时措施。以色列防长卡茨1月28号前往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时称，以军将无限期维持在赫尔蒙山以及叙以军事缓冲区的驻军。
当地时间1月29号晚，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在国家电视台发表全国讲话时表示，刚果金东部安全形势持续恶化，政府将尽全力收复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占领的区域。齐塞克迪说，除军事行动外，刚果金将坚持通过卢安达进程等外交渠道早日实现地区和平。连日来，刚果金东部地区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反政府武装组织 M23 运动在北基武地区不断发起攻势，接连占领一些重要城镇，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
当地时间1月30号，苏丹武装部队称，于当天收复苏丹西部北科尔多凡州乌姆拉瓦巴市。截至昨天发稿时，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乌姆拉瓦巴市位于北科尔多凡州东部，连接苏丹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多条交通要道途经于此，战略地位重要。
当地时间1月30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部通报称，当天苏梅市一栋高层公寓遭俄军无人机袭击，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该部门表示，正在组织人力在遇袭地点进行搜寻清理工作。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